第四章预知梦第七十页。你做过预告未来的梦吗？你最先的回答也许是惊讶的，没有，当然没有。你也许会补充说，至少如果我真的做过这种梦，我也从没记住过，以修正刚才的声明。但我的论点是，我们全都做过预告未来事件的梦，只是这些梦往往都被遗忘了，因此我们得不到有价值的知识。非常可能你在梦里收到对未来的一瞥，但你清醒的自己对此毫无觉察。不过你不会永远都得不到这种知识，是有办法将它带入意识的。本章列出的实验会让你在这方面得到可观的结果。预知梦就是在梦中收到有关未来的有效资讯。预知梦可以是千里眼式的梦，就像你预先看到一件未来的事件那样。梦也可以是千里眼式的，但不是预知梦。就如同你在梦中看到一件事，其发生的空间与你的不同，却是与你对它的感知同时发生的事。一般而言，认定一个在科学上无懈可击的预知梦之前，有三个必要的因素。必须在发生之后，尽快把这个梦告知另一个人或几个人。必须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做梦者的梦中所见，后来真的发生在实际的世界里。必须弄清楚这个资讯不可能经由正常的感官知觉接收到。如果这些条件听来令人泄气，让我赶快提醒你，尽管如此，还是有公认可信的心灵学会记录和搜集了成千上万个预知梦。不过你自己信任的亲朋好友对预知梦的第一手描述，或许更能说服你这种梦是有凭有据的。我建议你开始询问自己的熟人和亲友，你会发现大家都急于谈论预知梦，而且这个私人的调查会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这种梦并不像你最初以为的那么稀奇。可是你必须了解，除非仔细地写下那些梦，否则无法赋予他们任何科学上的有效性。为了你自己好，把上述三个因素应用在你听来的所有预知梦的例子上。我先生和我很荣幸能与国际知名的雕刻家安德森先生为友。安德森先生告诉我以下的这个梦。1918年的一个周六晚上，他梦见他年轻的妹妹躺在一具棺材里。这个妹妹住在瑞典，而安德森住在纽约市。就他所知，他妹妹健康良好，当年22岁，有一个幼儿。第二天的星期日晚上，他把这个梦讲给在他家参加晚宴的10到12个朋友听。星期一，他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在周六晚上，也就是他做梦的那一晚，他妹妹去世了。几年后，安德森先生见到他过世妹妹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的他告诉他，他们家人常常谈到他母亲在临终时说的话，是对人在纽约的安德森说的。在这个例子当中，安德森先生收到了明确的资讯，知道他妹妹死亡的事。在他收到通知死讯的电报之前，他已经把这个梦讲给宴会上的人听了。这类的梦几乎永远会被记住，其中的情感内涵是如此鲜活并震人心弦，以致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连意识心也会觉察收到的资料。但比较不具重要性的日常事件又如何呢？梦是否也瞥见实相当中比较世俗的面相？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答案是的。不过 意识往往没有保留这些梦，因为预见的事件与实际事件本身一样单调乏味。但是怎么能够认为任何对未来正当合理的一瞥单调乏味呢？这种梦的发生频率可能比更惊人的那些梦来得高，但他们可能非常顺畅地融入我们习惯的活动模式之中，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除非梦里预言的事确实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举例来说，另外一位朋友陶乐西亚皮瑞马斯特梦到她丈夫预期的红利的精确数字，因为数字实在太大太不寻常了，所以她把梦讲给丈夫听。两周之后，红利真的发下来时，数目和梦境一样。我们的一个邻居梦到她和她丈夫会去看一栋位于埃尔莫拉的威斯特芒路的房子，他俩一直在找房子，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但是他确实对他丈夫提到那个梦，他把那个梦给忘了。直到周末，一个房屋中介打电话来请他去看在威斯特芒路上的一栋房子时，他才又想起来。这位邻居的先生接着告诉我一个一再重现的梦，这个梦的性质我毫无所悉。他梦到座位的安排，随后这些安排就完全一模一样的实现。举例来说，他梦到某些朋友来访，他们选择了明确的沙发和椅子的位置，后来那些朋友真的来了，他呆呆地看着他们选了他们在梦中选的位子。度假期间他也梦到这种安排，当亲友坐下进餐时，座位的安排跟他预见的一样。他很囧地告诉我这些梦，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些经验告诉他太太，也没有留下记录。有天晚上，罗伯做了下面的梦，他梦见自己开车载三名乘客从一座飘雪的小山下来，暴风雪肆虐着，路况很差。在梦里他对其他乘客评论情况的危险，前面一辆车转弯不成而撞山了。罗伯写下他的梦也告诉了我，我们笑了，说这几乎不可能是千里眼式的梦，因为当时是四月，天气一直很好。四天之后，在复活节那天，我们请罗伯的父母吃饭，下午时分突然刮起了暴风雪，几小时内处处都积了雪。我们决定开车送他俩回家，他们家在距离很远的一个城镇。把他们送到家之后，我们得回自己家，路况和梦境完全一样。在一处弯道转弯时，我们看见前面的车滑出了路面。罗伯还曾评论说，在这样一场暴风雪里开车是不智的。陶乐西亚跟我们说了另一个梦，他看见自己在梦里读一张纸条，一张银行通知单，通知他透支了3元6角1分钱。到了早上，他想起了这个梦，便去看看自己的支票簿，上面显示还剩余44元。既然那天他有事去银行，便请行员查一下他的户头。行员查了，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说他的户头透支了3元6角1分。这个梦很可能源自个人潜意识，但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都含有十分实际的资讯。以下是我自己的梦，也很有趣，它与一位年老的邻居有关。他身穿黑套装，站在一家医院大厅的楼梯间。大厅左手边有个楼梯，右手边则是部分隔起来的礼品店，在那儿可以购买礼物，可能是送给病人的礼物。我的邻居在哭，双眼极为红肿。他只告诉我， 他要离开了，但不想走。早上我跟我先生谈这个梦，并把它写下来。那天稍晚，我碰到了我这个朋友，他眼中含泪告诉我，他刚刚得知他必须去医院动眼科手术。罗伯和我才从缅因州度假回来，我们并没有和我们的邻居通信，而且从我们在我做梦的前一天回来之后也没见过他。后来他病得很重，被送入医院，我去探望他。我从来没去过那家医院，但在大厅右手边真的有一个和我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的礼品店。再一次，因为其中的情感内涵，这个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但感情成分较少的梦常常会忘掉。举例来说，当安德森先生把跟他死去的妹妹有关的梦告诉我的时候，他也顺便提到他前晚做的一个梦。在那个梦里，他和一位朋友讨论画家毕卡索。当时我在一家画廊工作，而安德森先生到我办公室来，最初是要讨论他朋友刚在那天早上给他的一幅戈雅的版画。我打断安德森先生，问他拥有这幅戈雅版画的人和他梦到的男人是不是同一人。他困惑地说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个关联，就在他梦到毕卡索和他朋友的第二天早上，他朋友给了他这张戈雅的版画。考虑到某种扭曲混淆了画家毕卡索和戈雅的名字，这个梦还是很有趣。但是读者，你又如何呢？常常在你醒来的那一刹那，仍隐约保有这种梦的印象，然后它便消失了。如果你遇见的事在几天内发生，你可能记得那个梦，不然的话它便被遗忘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就是会忘记你大多数的梦。我为你设计的第一个实验，就是要帮助你记得你的梦，并认清它们包含的任何资讯。邓尼在1927年用过这个实验，后来各种不同的调查者也用过。有个熟人确信他从来不做梦，他从来不记得做过任何梦，这是意识心抑制潜意识力量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位熟人答应我，做我将告诉你的实验。三周内，他排除了他抱持多年的一个错误观念，现在他记得他的梦了。这个经验对他很有益。做这实验之前，我很少想起做过的梦。下一章，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可以怎样训练自己，才能更进一步保留这些睡眠活动。